还躲进书里。只要是你拿着手机，你就是躲到宇宙的黑洞里，也不能够有自己的世界。但是如果把手机放下，我想我们还是有处可躲的。与您分享赵丽宏的文章《躲进书里》。不管人世如何喧嚣拥挤、动荡不安，有一个好所在，永远可以成为你的避风港，成为一间与尘嚣隔绝的小屋。你可以躲进去，独自面对一个丰富有趣的世界，把烦恼和焦躁忘记得干干净净。这个好所在，便是书。小时候一读书便忘记了一切，自己完全成了书中的主人，或忧或怒，或喜或悲，都是情不自禁。有时读着读着会忍不住笑出声来，有时被书中的情景感动，泪水不知不觉地滴落在书页上。七八岁的时候读《西游记》，总觉得自己就是孙悟空，常常是边读边手舞足蹈，恨不得立时就学会七十二变，变成一只鸟飞到云里去，或者一个筋斗翻出十万八千里，见识一下遥远的世界是什么模样。再大一些读《水浒》，读《三国演义》，读《东周列国志》，这些书要比课本上学的历史有趣得多。小时候也翻过《红楼梦》，觉得没劲。喜欢《红楼梦》是中学时代的事儿，一喜欢就读得入痴入迷，一边读一边奇怪，人世间男男女女的感情纠葛为什么这样复杂。小时候读书从来不管时间场合，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读，走路读，吃饭读，睡觉读，上厕所也读。于是旁人便觉得这捧着书忘乎所以的小子有点痴，常常是大人的一声叫喊把我从痴梦中惊醒。等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读书成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所有的读书人几乎都成了革命的对象，非批即斗，一个个被整得灵魂出窍，惶惶不可终日。记得有一次在一条僻静的马路上，看见一群造反队员斗一位大学教授，教授书房里的书籍全都被扔到街上，堆得像一座小山。教授头上戴着一顶高帽子，站在书山上，造反队员将书一本一本撕烂了朝教授头上扔，可怜的教授几乎被埋在书堆中。后来造反队员大概觉得这样还不够痛快，又开始烧书，马路顿时成为一条火龙。教授畏缩在路边的围墙下，呆呆地看着自己心爱的书在火光中化为灰烬，脸上老泪纵横。这情景使我想起以前在电影里看到过的镜头，日本强盗在中国放火焚烧民宅，民宅的主人眼睁睁看着烈火吞噬自己的家院，来不及逃走的亲人正在火海中惨叫，然而却无法去救。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事情更残酷呢？那时烧书似乎成了一种革命的象征，抄家者烧，藏书者自己也烧，街上到处可以看见火光， 看见在青烟中飘扬的纸灰。人们把书一捆一捆投到火堆里，看火蛇舔着书页，看书籍们化为美丽的火焰，然后变成灰色的蝴蝶，满天飞舞。这也使人想起办丧事时为死者烧的纸钱，也是这样的火花，也是这样的飞灰。然而书的吸引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无数代哲人和智者在书中描绘创造的那些博大的世界，不可能被几堆愚昧的火烧毁。从好书中流露出来的感情，闪烁着的思想，会像墨彩一样浸染你的心胸，会像子弹一样射中你的灵魂。这样的色彩和弹痕留在心灵中，无论如何也不会消失。他们已经和你的生命融合在一起，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驱除他们。中学时代，我很喜欢两本散文诗集，一本是泰戈尔的《飞鸟集》，另一本是鲁迅的《野草》。读这样的书，犹如欣赏韵味无穷的音乐，其中的每一段旋律都可以让你反复回味，时时能品出新的韵味来。那时觉得这两本书很优美，也很神秘。越是神秘，越是想读，直读到能背出其中的许多段落来。文化大革命中，《飞鸟集》和大部分文学名著一样，成了应该投到火堆中的禁书，而《野草》却是极难得的一个例外，因为它的作者是鲁迅。即便是当着那些必带红袖章的造反好汉们，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读《野草》。《野草》中的一些文字，甚至成了当时流行的革命语录。譬如，地火在地下运行，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不过我还是很难将野草和那些激昂的政治口号连在一起。这时读野草，竟生出许多先前未有过的感想来。我在鲁迅那些优美的文字里，读到的是一个痛苦的、迷茫的、充满幻想的灵魂在苦苦思索。我常常想，倘若鲁迅先生没有那厚厚的十几本著作，只有这一本薄薄的《野草》，他同样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作家。到农村插队落户时，几乎没有什么书可带，行囊里寥寥几本印刷品中，有一本是《野草》。很多小说往往只能读一遍，看一个故事而已，第一遍觉得新鲜，第二遍便无味了。野草这样的书却可以一遍一遍读下去，所以我当时颇有点阿 Q 的想，我这是以一当十，以一当百。有一次生产队里开批判大会，我怀揣着那本野草坐在后排的一个角落里，听得无聊，便从怀里拿出野草来读。一读进去，周围的喧嚣世界仿佛就不存在了。我再也听不见批判会在开些什么，会场里一阵阵海潮般的口号声也不能把我从书中拽出来。我的耳边只有鲁迅的声音，那是带着浓重绍兴腔的普通话，忧伤的声音，低沉的声音，描绘出一幅幅暗淡却又美妙离奇的画，使我迷醉。我读着影的告别，读着雪，读着死火，读着死后。 从那些文字中散发出来的情绪轻轻地拨动着我的心弦。我听见那忧伤而低沉的声音正音乐般地在说，我愿意这样，朋友。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里世界全属于我自己。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突然有一只大手在我背上重击了一下，于是我猛醒，一下子从书中被揪回到现实之中。现实还是批判会，是一阵口号之后的间歇，会场上出奇的静，静得有些不自然。我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周围农民注意的中心，无数双眼睛正默默地瞪着我，就像在瞪着一个怪物。原来会议主持人刚刚点了我的名，开批判会竟敢开小差，而且是在看一本发了黄的旧书，那还了得。我连忙结结巴巴地声明，这是野草。野草？什么野草？大概是毒草吧。这是鲁迅的书，鲁迅先生。我不顾一切地大喊道，这是一种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的咆哮。
哦，鲁迅先生，是鲁迅先生。那你要向鲁迅先生学习啊。
主持人的表情一下子缓和下来。尽管我周围的农民们未必知道鲁迅，但是主持人知道，是鲁迅先生救了我。身边只允许有一本野草的文化荒年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现在可供选择的好书就像春天的花草一样多得叫人眼花缭乱。你尽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读任何一本书，不会有一个人来干涉你。不过真的要找一本能让我躲进去沉醉其中而忘记一切的书，就像当年读的野草那样的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十年前读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和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时，我依稀又重温到当年读《飞鸟集》和《野草》时的情景。《渴望生活》是画家梵高的传记，写得充满激情和诗意。画家的命运坎坷而暗淡，然而那种渴求创造的强烈欲望和追求艺术的执着激情却使人激动不已。瓦尔登湖是一本散文集，书中流露出的那种恬淡，那种对大自然的陶醉，对人生的静静的思索，无不拨动着我的心弦。渴望生活是当时的畅销书之一，喜欢的人很多，瓦尔登湖知道的人并不多，也许不是人人都有耐心读完它，然而我喜欢。那时我住在浦东，每天要坐汽车经过黄浦江隧道，费很长的时间到市区上班。在车上的时间特别难熬，车窗外每天重复着同样的风景，尤其是遇到交通堵塞，心里就更加焦躁。这时倘若有一本好书在手中，便能把漫长的时光化为愉快的瞬间。在公共汽车上读书，只要真的读进去，就能旁若无人，就像在自己的书房里读书一样，任何噪声都不可能干扰我的情绪。有人挤我，有人推我，有人踩我的脚，我都可以木然无知。 瓦尔登湖就是我在拥挤喧闹的公共汽车上有了一个美妙的藏身之处。有一次，汽车在幽暗的隧道里被堵住，前面的障碍怎么也排除不了。车窗外只能看见灰暗毛糙的隧道壁，车厢里空气浑浊，一片抱怨之声。这时，我便从包里拿出那本《瓦尔登湖》来，随手翻开，是那篇《生》。《生》里描绘的是一个极为宁静的世界，那里有山谷，有森林，有飞着的或是唱着的禽鸟，有乡间公路上马车的铃铃声，有宇宙七弦琴上的微音，似是教堂钟声，有游唱诗人歌喉似的牛叫，有宇宙七弦琴上的微音似的教堂钟声，有游唱诗人歌喉似的牛叫声。当这些声音和每一张叶子和每一只松针寒暄过以后，回声便接过了这旋律，给它转了一个调，又从一个山谷传给了另一个山谷。回声不仅把值得重复一遍的钟声重复，还重复了山林中的一部分声音，犹如一个林中女妖所唱出的一些微语和乐音。瓦尔登湖中的这些声音就这样美妙地在我心里回旋，使我也仿佛成了在瓦尔登湖畔流连忘返、沉醉于美丽天籁中的农夫。生之后是寂寞。瓦尔登湖畔的寂寞并不是那种可怕的闭塞和孤独，而是一种安闲，一种宁静，一种远离尘嚣的超然。作者在山林湖泊之间独自思索着，太阳、风雨、夏天、冬天，大自然的不可描写的纯洁和恩惠，他们永远提供这么多的健康，这么多的快乐，对我们人类这样的同情。如果有人为了正当的原因悲痛，那大自然也会受到感动。太阳暗淡了，风像活人一样悲叹，云端里落下泪雨，树木到仲夏脱落下叶子，披上丧服。难道我们不该与土地息息相通吗？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绿叶和青菜的泥土吗？这样的寂寞是一种令人神往的寂寞，对于整天在喧嚣和拥挤中忙忙碌碌的现代城市人来说，这样的寂寞是多么难能可贵。寂寞之后是访客，于是我又和梭罗一起在他的林中大小房里接待许多有趣的人物。我们的客人是淳朴而又聪明的伐木者，是渔夫和猎人，是隐居山林的智者，是一些没有被都市尘嚣污染的健康的人。和这些有趣的人围着红彤彤的炉火，谈天说地，道古论今，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就在我兴致勃勃漫步于瓦尔登湖畔时，汽车已经驶出黑暗的隧道，车窗外日光灿烂，周围乘客脸上的愁容已经消失。听到人们的议论时，我才知道，刚才汽车竟在隧道里滞留了整整一个小时，而我居然什么也不知道，只是躲进书里做了一次愉快的旅行。如果没有瓦尔登湖， 这黑暗的一个小时将会多么漫长。我想，今后我的生活内容大概还会有很多变化。然而有一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读书。现在，我已有了七八个书橱，大概有好几千册书吧。要想把所有的书都读一遍，几乎不可能。于是，我常常站在书橱前，慢慢地扫视着那一排排五彩斑驳的书籍，心里在想，今天我能躲进哪一本书中去呢？人类有那么长的历史，每个人身上又有那么多的故事，合在一起，那得是多么丰富的人生经验呢？虽然那些人生都是别人的，但那些相似的内心感受却能够抚慰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在遇到现实问题的时候有处可躲。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我是朝雨，祝您晚安，明天见。